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又到了周一下午，欢迎您来到我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话题哈，随时随地欢迎您打进来提问，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讨论。同时我们的新网站 FM961.net 现在已经上线了啊，大家可以在这里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然后呢您还可以把您的想法问题留言放在这里，我们实时互动啊。如果你已经这个坐在电脑前或者拿着手机的话，我们更推荐您到网站上来，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新平台哈，需要您多多来支持和捧场，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请李进啊，李进每次都准备很多跟车相关的新闻知识和消息哈。首先是关于一个非法移民啊，又开着商业大卡车，结果酿成了人祸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发生在哪里呢？
这个是发生在Pennsylvania 那边哈，看起来也真的是非常令人悲痛啊。他是怎么着呢？这个非法移民他呢，到了这个 Pennsylvania 州，拿到了 Pennsylvania 发给他的这个卡车驾照啊，就是商业卡车驾照。然后呢，他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不知道是一下没有注意前边的那个车突然间慢下来了，结果呢他刹车不及，怎么办呢？他就把这车呢就是想避开那个追尾嘛，对不对？怎么知道呢？他往左就铲上了对面的这个车行道，你想想看，迎面撞上一个载有15名乘客的这个面包车啊。minivan， 15个乘客的，就是不是 minivan 了，就是 van 了哈。当场这个事故造成4人死亡，而且他这个车当时不是在 Pennsylvania， 抱歉，是在印第安纳州，在印第安纳州。
在印第安纳州，然后所以这是一个大卡车，然后呢，我发现好像很多事故都是大卡车这个尾巴甩，叫做什么甩尾，是不是？
哦，多，
就是
不单指甩尾了，他。甩尾只是其中一个，在他这个情况，其实是你还记得咱们前几次啊，有一个也是，看样子从那个司机的名字来讲，看样子是印度裔的那种，司机哈，他根本就是没有留意，也是前面的车突然间慢下来停下来，他呢是根本就没有停，然后呢，等他发现的时候呢，他这架车已经把前面的2辆车已经等于是撞得稀巴烂或者压扁了，这样子当场也是造成4人死亡，所以呢就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幸的这样的一种交通事故，你知道。
而且尤其涉及到他们的这个非法移民身份啊，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报道和讨论过，就是非法移民他们能拿到商业卡车的驾照吗？这个事情是合理合规的吗？就为什么他们可以上路呢？
对，问题是呢，他首先呢，他是非法移民，但是他利用了当时美国一个叫这个什么 CBP1 的这种应用程式哈，然后呢他就进入了美国，然后 Pennsylvania 的这个州呢就是他一定是申请了，但他可能说，哎，他好像是一个以前苏联的底下的一个 state 的这样的一个居民。我看面相我还以为他是个亚洲人哈，但是呢，
对，我以为是华裔呢，结果是一看
他是那种什么哈萨克斯坦那种地方哈。
OK。
对，然后呢就他得到了这个商业驾照，然后他就开始成为一名正式的这个卡车司机嘛，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变成不少现在的这种卡车司机，其实我那时候开车在中西部的时候，我加油，你知道，就是平时你去卡车加油站，那真是一排的那个加油站，10几辆大卡车在那儿加油的时候，你知道那柴油卡车司机是不停这个发动机的，你要普通的汽车汽油发动机，你一定他让你熄火嘛，对不对？卡车从来不停，哇，哐哐哐哐哐，那十几架 而我看哇，很多这司机好像都是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人那样子。
对，你的观察太准确了。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前不久也是震惊全美，应该是第一个被爆出来的吧，一个印度裔的非法移民司机居然在高速公路上 U-turn 掉头，
对
吧？
对，那是第一次爆出来的嘛。
哎、对对 对, 对，然后呢，从此呢就牵扯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哈，就是他们，我觉得这个撇除种族问题啊，我们没有任何种族的色彩哈、啊，不是说针对他这个族裔，但是后来确实经调查发现哈、啊，就是有很多来自这个印度的，他们是一个一个固定区域的哈、啊，他们成立了一个就是有点像就是链式效应一样。他们非法移民来了，然后一个族群，然后他们已经来到的可能已经有合法身份的，就建立一个那种就是培训公司，然后给他们驾校之类的吧，就是咱们华人讲叫驾校，然后呢帮助他们获得这个这个叫做驾照，商业驾照，
没错，
帮助他们申请。然后呢最后导致，我记得我因为那是我在新闻节目中报道的哈，我可能之后再找出这些具体数据来跟大家分享。相当一部分啊，占比例非常高，就是来自印度裔的这些移民司机，有些是合法的，有些
是
非法的，
是
是，但是他们的这个渠道是非常的不正规。
对，
所以那个事情震惊全美的这个车祸发生之后哈、啊，我说实话哈、啊，我在街上开我在路上，尤其是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会躲着大卡车远一点，我就有点心理阴影，你知道吗？就是当你知道说他是用这种不是很合规的方式拿到了驾照，然后呢却可以堂而皇之的开在这个高速公路上，
对，
那真的是蛮让人心惊的，是不
是？
是
呀，确实是这种而且上次我还看到有一个什么报道，他们也是用那个就是钻空子啊，钻美国法律漏洞啊，他们用这种什么 H1B 啊还是怎么样，你知道，就是说你发现很多美国公司啊，他的那个客服号码是不是都是好像你听那种是印度人讲英文的，对不对？
嗯，对对，
哎，他就是用了一个这样的漏洞，大批量的就是先进入美国，然后拿到这种身份，然后呢他又拿到这个合同，然后就把这些 customer support 的这些 function 哈、啊、就移到这个印度那边，所以你差不多十有八九的这种客服公司，你听那边讲话的那个人都是带有很浓的那种印度英文的那种口音吧？
对，是的，是的，嗯，是，所以我查了一个哈，就数据，我刚刚很快 Google 一下，是有10万名印度和印度裔卡车司机在运输行业工作。
嗯，
然后呢，当时我记得做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是他是有一个有点像他们印度裔社区的一个领袖一样，
嗯，
然后他就专门搞这个，就是帮助人家移民，然后帮助人家就是拿这个驾照，他也因此收获了很多名誉和地位啊，因为在你想作为一个移民社区有这样的一个人，像大家长一样照顾大家，是不是？
嗯。
但是实际上问题就是它就很多东西它不合规，
是的，
然后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也很要命啊。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间吧，我觉得我们做个专题再跟大家介绍吧。
是，
但是确实这个我觉得无关种族啊，只是刚好它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族裔当中，
没错
啊，那可能别的族裔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被报道出来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李进，我刚刚说那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开车上路要需要离大卡车远一点？
其实这个是一个 common sense 哈，因为什么呢？大卡车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它在这个司机啊，它的能见度是绝对是比你和我开一个普通的私家车要差很多。所以呢，你看那个卡车上装了很多后视镜嘛，大的小的，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一般来说我自己也是，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卡车，第一不要跟着卡车后边，你要跟后边，假如你没办法，你就一定慢下来，把你和那个卡车之间的距离拉长，这样一定会有别的车加塞嘛，那没关系，你就往后一点，或者你就是很快超过它，超越它，但是别在大卡车前边，
一个安全距离是吧？跟卡车有个安全距离。
Yeah.
嗯，对，有时候卡车确实它就是这种机动性灵活度没有这个小车，
那当然
啊，如果它遇到什么问题，它突然一刹，
对，
然后我们在后面又来不及，是吧？
对，
确实很危险哈。
嗯。
好，那这个讲的是又发生一起啊非法移民司机 造成车祸啊，事故发生在印第安纳州哈、啊、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您对于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案件发生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啊，也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啊 ，FM 961.net，FM 961.net。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好，我们刚才聊的这个非法移民的司机哈、啊、开车上路结果酿成致命车祸的话题哈、啊、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上留言哈、啊、这位朋友叫李岩，他说丁月李进，我也是听了你们的报道后开车时都躲着大卡车啊、
嗯、
看来这位朋友跟丁月一样啊、
嗯、
安全第一啊，
自我保护，
然后他也很谢谢李进说的那个安全知识哈、啊、嗯。确实我们应该就是能躲则躲吧、哎、
是
减少这个事故风险的发生嘛。那么 FM961.net、啊、除了大家跟我们留言互动分享您的想法之外呢，请大家多往下探索一下啊，我们有福利专区，刚才四点的时候丁月讲过了，有好多什么小刘青粥啊，青苹果餐厅，什么台湾大鸡排店的这些九折优惠券，还有我们小铺的这个七折优惠券，过年期间限定的啊，以及剪头发的这个会员折扣哈、啊、大家多多去看看。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网站上还有很多来自我们赞助商的非常优质的健康产品啊，有来自加拿大的西洋参黑膏滋，还有来自韩国的这个红海参啊。现在过年了嘛，大家如果走亲访友啊，想要送礼或者是自己调养健康滋补的话呢，其实都是很好的选择。在这里呢，丁月告诉大家，只要在我们网站上啊 ，FM961.net 上下单，您就可以直接拿到85折的优惠啊。同时呢，您在我们这下单，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不对？所以也谢谢大家哈、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关注我们的网站啊，多多利用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优惠福利券啊。如果您想要购买健康产品的话呢，这里也有很多适合您的选择。好，下面呢，我们再继续请李进讲一下哈、啊。听说你最近拿个罚单是怎么回事，李进？
哎，最近真的是，你知道，我觉得我在旧金山已经算是比较有经验的，对不对？
对呀、
啊，
而且你是汽车专家哎，你应该就是最不容易被逮到的人。
对，这个但是一逮到呢，一定就是很惨痛的哈。所以呢，那次我刚刚有事去旧金山，哎，然后找这个街边停车的，哎，就看到有个位子，然后我一看，先停了之后，先四周围看一看，哎，果然这个地方它是用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个机器啊。就这一个路段，他们现在已经不用个别的那种米表了嘛，对不对？都是那个刷卡的这个，哎，我一看这个我就已经先入为主了，那这地方没问题。怎么知道呢？一小时回来之后呢，我的那个雨刮上面就有一张告票，然后我一看
什么告票？
他这告票108块。
哦，这么多。
然后呢，什么原因呢？他说 no permit， 哎，
啊，
你看没有许可证。然后我左看右看，我说怎么这个地方没有许可证啊？哎，我再看一个，再仔细看，还是自己疏忽了哈。就是它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就刚刚是在我的车尾巴那块，然后它这个牌子是斜着的，向我车后边的人，就是说它不是面向街啊。然后这个车子上写，就是原来这条街道就是在一个旧金山警察局的通讯中心。啊，
是这样啊，
对，
你停人家警察局门口了？
没有，他就说呢，这条街不是全都是警察局的这个，就是从这个 sign 往那边，我的车刚刚是第一辆。
哦，
哎，所以呢，就是自己还是不够小心，有点疏忽了。
所以去旧金山，李进是不是咱们得特别注意那些小牌子呀？
对，每一个小牌子都要读啊，就平时我已经就是很注意这种，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它是不可以停车的，那不单止不可以停车，它是会拖车，拖车在旧金山呢绝对是至少要付700-800-900块钱，啊，这个只记得啊，700-800-900块钱。
所以大家想想，就为什么现在有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城了？
对，
因为旧金山的这个条条框框规矩也是真多哈。
哎，
嗯，但毕竟大都市嘛，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到这个罚单，我之前在日本城附近也收到过一张。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收到这个罚单。
好，那好，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不愉快的历史。
就是、 对，我到现在也没发现那个写着标志的小牌子哈，反正 anyway 了，这个
哦，
我记得好像当时是68块钱吧，
哦，
停在那个日本城附近那个桥附近哈，
啊，
对，反正因为想去那个超市买东
对
西嘛
对
哈，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规矩还真的得大家就是去，如果去旧金山像这种规矩多的地方，额外小心。
嗯。
再一个，你说到停车礼金，我想起一个新法规，虽然现在说起来不新了啊，是从去年开始生效的。但或许我们顺便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那个叫做日光法，叫做这
啊，
个
对，
Daylighting Law，是不
对，
是？
对，
在 stop sign 附近停车要
对，
特别注意。
对，呀，
怎么
这个
注
呢，
意？你跟大家提醒一
对，
下。
他说旧金山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哈，就是它十字路口，当然有四个角落嘛，对不对？你可以再延伸有8个停车的 spot，然后呢，就是说，在你转右的在那个行人路之前哈，旧金山这个日光法呢，就是说，在这个行人路。within 这行人路20尺不可以停车。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假如你停了个车哈，这个行人呢，他走上这个行人路的时候，因为你的车是停在路边嘛，有可能就
对，
挡着来的车辆，对不对？
哦，
所
对，
以呢，等他一看到的时候，他说不定已经迈到那个来的车辆的这个路途上，就很可能被撞哈。
是。
那但是呢，等你转过去那段呢，又没事儿，因为你转过去呢，是你的车是停在行人道的，further down the road 的，对不对？呀，所以呢，那么一来的话呢，就是你想看有多少个20尺的 parking space，在旧金山本来就是寸金尺土的地方，对不对？
对呀，
呀，那其实我就觉得哈，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住的那些城市会不会有，在旧金山呢？你看啊，就是说他会在就是正常的街道，他会给你来 speed bump，就是给你用这个柏油啊，整起了一个 bump，就是那个
对，
就是你车要过去
让
就
你
咣
减
当一
速
下，
用的是
哎，
吧？
对。问题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减速呢？是因为他说哦，有些人现在就是他说就是乱开车嘛，对不对？好，但是呢。你看，同时呢，我又再指出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在现在很多的十字路口哈，它都有那个给残疾人士啊，就是坐轮椅的那个，他们叫那个黄色的，就是什么 bus dot 那种，一点一点的凹出来的那种凸出来的，那么一个差不多2尺乘2尺的那么一块地方，对不对？
是。
就是说你坐轮椅。或者你是盲人还是怎么样？你可能会感觉到，但是呢，我就觉得做什么事情啊，都是要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cost 和这个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你看啊，就是说，你说他有多少人，就是在这个城市的街道就是快速开车，肯定有，我也亲自看过很多，但是呢，没多到。这种好像就是说你分分钟都就是你走上街就可能被人撞或者是怎么样，那他想停把这个速度降低的这样的意愿是好的，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想到过，对大部分的开车人士来讲，我天天我都要经过这个 speed bump，而且可能不止一个。就是说呢，他为了就说好像是遏制一些这种乱开车的人。他 penalize 惩罚了所有的开车人，
哦，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然后呢，
是
就
处
说，
罚了那些真的
对
认
呀，
真遵守
百
交
分
通
之
规
九
则
十
的
九的人嘛，99.99%吧，
人。
大家都是奉公守法的嘛，对不对？
对，
好
是
了，
的。
那同样呢，就是说为了帮助残疾人士，那帮助残疾人士没关系，但是你要花多少钱？每一个十字路口、4个街角、8个方位哈，他都要装这个东西。
是。
那你说？你有看了多少个残疾人士整天在那儿拖个这个开这个轮椅在那儿啊？那你说这要花这个城市要花多少钱？
是。
我现在看到这个咱们报道，就是说加州现在不是又爆出来，就是这个加州政府啊，有很多那种叫什么老人安息中心呐，还是怎么着？纯
就是
粹是
临
骗
终
钱
关怀，
啊，重关怀。那你想看这个当时这个城市说我们要。建立这个黄色的这个给残疾人士的这个东西哈，谁做这件事儿，花多少钱，有没有人想到过？
没错，就是这个钱是谁的呢？好多人觉得 city 出啊，政府出啊，利民便民，但其实这些是纳税人的钱哈。
对。
所以这个钱，当然我觉得照顾残疾啊、弱势人士，这是这个社会的责任，应该去做哈。但是就是说，怎么让他做得更有效率？就像李进说的，是不是真的能帮到更多的人哈？
是。
补充一点，刚刚李进说那个日光法案啊，就是在距离 stop sign 15公尺吧，是吧？
15尺吧，
这个距离
不是公尺，公尺不得了。
啊，
15尺，英尺。
啊，对，英尺啊，英尺啊，那大约6米左右吧。
嗯，
不能停车哈，靠近 stop sign 的地方，这个是整个加州的法律，不光是旧金山哈。所以你在南湾也好，半岛也好，你开到 Sacramento 去啊，去 Tahoe， 你都受到这个影响啊。所以这个新规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哈。那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规则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就畅所欲言嘛。你有没有觉得说加州哪些规则让你觉得不太 make sense 哈？或者说像李进提的，就是为了惩罚那0.01%的什么开车在路口不注意的人，然后弄了那么多 bump， 让守法的司机那么不方便，是吧？有没有这种啊，让你也觉得想吐槽两句的哈？
对，
打电话上来或者到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上给我们留个言，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一起请大家伙来给您评评理啊，请到 FM961.net。好，我们接下来呢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呢咱们再聊一聊啊这个关于汽车召回的问题啊，马上讲。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对于我们聊的关于汽车的新闻话题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有关于汽车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啊，都欢迎您随时随地打电话上来，或者呢在我们新网站 FM961.net 上留言。FM961.net。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线上的 Mary， 你好。
Hello， Mary。
你好。
哎，请讲。
谢谢你们的节目啊，我很喜欢。有一个问题是，我儿子有一辆车是 Kia 2022年的 Forte， 他前一阵子去，他应该是去年做过一次 service 以后呢，车子有漏机油，我就叫他去赶快去 take care。他说，还有1000迈左右他又可以去 service 了，他说那个 service 日子到了他就去。结果呢他昨天出去玩去 Santa Cruz 那边玩的时候呢，他骑车下面那个底座的那个机油盖子啊掉了，车子机油现在都不能加进去了，现在拖车拖到地了去了。现在他说地了到现在还没有给他回信，一直在说好像在拖，好像不是他们的责任。我不知道啊，李静应该，我应该怎么跟我儿子去讲，跟那个 service dealer 去交涉。
哦，这个呢，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您儿子可以写一封证明啊，就是他这个起亚呢，假如 dealer 他不想那个什么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给起亚，或者北美，或者是美西。再不行就是美国的客服啊，他应该有个800那个 toll free 免费号码。就说呢，因为你儿子可以跟他讲明，就是说我从来不做这个维修，这个车上一次是给起亚的这个代理商做的，而且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车底下把你这个那个螺栓哈，就是它是放油的那个螺栓嘛。这种事情呢，我有过一次哈，然后我跟你讲一下我是遇到什么问题。我买了一架以前我买了一架这个宝马，然后呢这个宝马呢是一个叫宝马 i3 啊，它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这个宝马，然后呢我就它是一个 lease 的车辆，然后我买了之后呢我就第一次把车开去给旧金山宝马维修。然后他们说，哎，李进先生，您的这架车呢，上次换完油之后，好像没把上边的那个油箱盖盖住，所以那个油啊，就你开了那么多里，然后它虽然是混合动力嘛，它那个机油也溅了，把那个里面那个发动机舱都溅满了油，所以呢，我们要帮你清理，费用很高，至少2000-3000块钱。哎，我一听我说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对这架车很，我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呢就查了一下这个车的 Carfax 的记录， 那这架车呢，原来是一个叫 Sunan 这个城市的宝马车行上一次的维修历史。而且这架车的维修是这样，就是说它还不像普通的车，我一打开车头盖我就可以看到加油的那个油盖哈，你看不到，你必须要再打开另外一个夹层，所以呢肯定是他这个 dealer 上一次没做好，或者是就是做完了之后忘了。然后呢我就写了封信给旧金山的宝马，我说根据我所查到的，这架车呢平时我想把这个油箱盖忘了放我都很难，因为第一我没有做过这个保养，而且这个车呢原来是你们宝马的一个 lease return， 全都是你们宝马在维修。
对呀，
所以长话短说呢，我把这封信给了他们之后，过了几个礼拜呢，他们就说好吧，其实没过几个礼拜吧，几天吧，然后他们说好，我们已经跟宝马的这个北美哈 North America Headquarter 的就说沟通了，他们说他们要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我就一分钱没花，非常幸运。您的这个 case 我觉得很大程度有点像是上次维修的那个人，他没有把这个螺丝装紧，所以才会有漏油。所以呢在等你儿子把这车开到 Santa Cruz， 这个震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螺丝就掉了，所以呢等他回去再开车满地都是油嘛，对不对？所以呢可以把这个事情向起亚的这个 dealer 跟他阐明，就是说问题是这样子，假如你再不行的话，我绝对写封信就是投诉你们起亚的这个，而且你可以看，就是说你调查一下上次是哪一个维修技工，他肯定有记录啊，是谁做的，哎，你这样看看可不可以凑效。
好，谢谢李进的建议哈，请 Mary 建议您的儿子试试看哈。但我想到个问题，李进，就是怎么能证明是他的螺丝没拧紧造成的这个问题呢？他们会不会赖账呢？
一般来说不会哈，因为这个螺丝呢就是你放油的那个螺丝嘛，对不对？它可不是就轻易转一圈，你可是要转十几圈才能把这个螺丝转下来。然后它上这个螺丝呢也不是用手上挤哈，就是你这个螺丝上，就是它螺丝上面还有一个垫圈，所以呢上到手上不动了之后，他们再用这个 wrench 这个扳手哈再上紧，而且不能上太紧，但是又不能不上紧。人家所有的汽车公司像这种螺丝呢，它都是有一个参数的，就上多紧的参数。
好，
所以呢，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严格标准，
哎、
他们需要执行的，是吧？
对，假如以前的那个技工是上紧，按照这个参数上紧，它绝对不会松。
了解，所以真的是得问行家哈，要不一般人能想到说是他们螺丝没拧紧吗？
对，就是没螺丝没拧紧，
就是其实就这么简单，他就是没拧紧造成的，是吧？
是。
好，那请咱们这位朋友哈 ，Mary 啊，让您的儿子去沟通看看啊。然后其他朋友，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啊，修车、买车、用车各种问题吧，有任何的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同时呢也欢迎您在 FM961.net 上面留言啊，我们也会在这个网站上跟大家实时的沟通互动。因为你知道李进，上周咱们不是那个因为961发射塔停电了吗？然后好多朋友就说，
哎，
听了一半就没有信号了，怎么回事？然后在这个 FM961.net 上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说那你赶快点这个播放啊，你就可以在这上面听了。
是，
哎，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说我们创建这个网站的初衷啊，就是不受这个信号区的干扰影响，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什么信号台有电没电，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啊来把声音把我们的节目内容送到您那儿去，好不好？哎，请大家记住我们这个网站 FM961.net。同时这个网站上有很多就是很好的健康产品啊，这也是我们希望之声啊最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赞助商啊，就是来自加拿大的西洋参黑膏滋Genex 西洋参黑膏滋哈。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网站上下单的话呢，您也可以享受直接享受85折的优惠哈。说到这个西洋参啊，其实可能了解这个西洋参滋补的朋友应该会有感受和概念哈，其实它对于你的身体的各项的循环感受啊，睡眠品质啊， 包括调节你身体的各项指标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无论是中医西医都非常注重啊这个西洋参它的一个保养保健的功效。那么这个 GeneX 呢，它是为什么叫黑高姿啊，它是因为它的这个这个研发者啊，创办人啊，是一个屈荣医生，来自北京的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西医的临床医生，但是他是出身于中医世家，所以他知道说这个西洋参它作为膏状的话，它的吸收率是更好的，哎，所以他就把他的产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他自己本人亲身就是服用了8年哈，那本周我也会找时间把丁悦对他的专访放出来，所以他自己本身从这个睡眠的改善呢，包括身体各项指标健康的恢复，他自己很有感受，然后他经过他的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提取，然后融到他这个产品当中，变成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买到的这个 GeneX 黑西洋参黑高姿。这个产品现在在北美啊，尤其是华人圈很火啊，经常卖断货。最近呢马上要有一批新货来到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个店铺里了啊，所以呢大家在我们 FM96.1.net 上下单，如果你备注说要到店取货的话，可以更快拿到。那如果你说好，就让他厂家直接寄过来，因为他需要过海关，包括有 FDA 什么的抽检的问题啊，你需要等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呢，丁悦也把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快一点，在过年期间就吃到的话呢，就说要到店取货啊，请到我们 FM961.net 上面来直接下单买这个西洋参黑高姿哈，直接打85折。同时，你如果愿意花1块钱注册我们会员的话，还能领折上折的额外的一个优惠券哈。
休息一下，
好，我们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悦，
我是李进。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现在线上已经有2位听众朋友在等了啊，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朋友，是高女士，您好。
哎，高女士。
您好啊，我想请教，我有一部2021的 Toyota Highlander， 那是V6， 那我昨天是拿去 dealer， 就是去那个 oil change and tire rotation， 结果他跟我说，因为我快要6万迈了，然后必须要换那个 spark plug， 还有一大堆了，总共加起来要3000多块。那我自己有研究一下，那我想再请问您啊。就说这个 spark plug 那个这个 Highlander 到底要在几万迈换，那还有一些什么 automatic transmission fluid exchange， 那个是真的需要在6万迈换吗？
好，回答高女士这个问题啊，像这个 spark plugs 呢，一般来说哈，现在的这个尤其2020年以后的这个车的 spark plugs 呢，它都是比较长寿命，可以至少8万到10万英里，8万到10万英里，他自己都是这样说哈。当然呢 ，dealer 呢有时候他是这样，他要做生意嘛，他就想你快点换吧，6万里，其实你6万里是不需要换的，你可以自己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可以放心哈。transmission fluid 这个东西呢是这样，也都是差不多在6万里、8万里、10万里，为什么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确定性的是这样，要看您开车的习惯，同时呢您自己呢也可以请朋友或者自己去看一下啊，就是那个 automatic transmission， 它那个 transmission 不是有根杆儿吗，你可以抽出来，然后你看一下那个fluid 的颜色是什么，正常的颜色哈是非常清亮的粉红色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一般来说是不需要换。但是假如您看到已经有点褐色的那种样子呢，就表示它原来的那个很干净很清亮的这油里面已经开始有些杂质了，假如黑的话呢就更那肯定要换，就这样。所以我推荐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假如是您觉得不顺，您可以把它那张清单哈发给我们这个8882751628，可以接受短信嘛，或者是那个这样我可以到时候帮您看一下，然后在下一个节目回答好吗？
好，请高女士哈来把这个信息可以给李进啊，如果吃不准的话。下面我们就剩2分钟时间了哈，请魏先生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魏先生。
哎，李进还有主持人你们好哈，就是一个 general 问题，就是一般的修车行都是用 impact driver 就是 take off the lug nut 嘛，但是有一些 dealer 啊，或是比较instruction 上面写必须要用 torque wrench 去 tight 这个 lug nut， 我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样的分别？那好像也没办法要求这些外面的 third party 去用这个 torque wrench 去做这件事情。
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只是单纯想要拿掉一个 lug nut 换一个新的 lug nut，那我需要把车 lift 起来吗？还是不需要这样子？
好，
谢谢。
啊，问题问得好啊！就是拆这个 lug nut 的话呢，用硬派 wrench 就是100%，这个没问题。我自己都是用硬派 wrench， 但是呢，假如你是比较喜欢这个自己的车爱车的话呢，上螺丝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跟那个 service 这个 profession 就跟他们讲，麻烦你最后你给我 torque 一下我的这个螺丝哈。同时你要换这个 lug nut 的，其实也没关系，你只要把那个车稍微加高一点，然后。就让它那个重量，你首先要拆那个轮胎轮毂全都，就说你这整个车轮你要拆下来，你才能够把一其中的一个 lug nut 取出来，而且它需要一些工具啊，所以呀是需要工具，但是你不需要把整个车抬得很高。
谢谢李进的这个回答哈，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在收听然后提问哈，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帮到您。那节目时间有限啊，如果大家还有更多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感兴趣话题的话呢，可以再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或者直接到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上去留言啊，订阅和李进都会每天查看，及时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啊。那同时我们网站上快过年了，有很多这个适合大家购买的健康的产品，还有出去吃饭的优惠券啊，大家也可以多多查看和利用。接下来呢就跟李进再见啊，但是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会由邓梅啊带给大家新一个小时的这个新闻节目主持。
拜拜。